图片哈。今天我们的讲道可能是会很火火红红的。我们会讲试探，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开始的第一节就说，耶稣受圣灵领导去旷野受试探。所以试探是什么呢？试探只不过是触发因素，是外面的欲望才是你的子弹。你有欲望就会要去，你有欲望你就会想得，你有欲望你就想逃避。欲望是子弹，当你要决定要不要选择的时候，你心中在那里考虑这考虑那，你要不要选择？当你手扣动扳机的时候，你内心的欲望就发射出去。其实这是根据上一个礼拜讲到里面那个塔利班在巴基斯坦射杀那个要求教育的一个11、12岁的女孩子，上了学校的交通车就叫马拉拉是谁，他听见他的名字，他看见那个人拿枪上车，他知道子弹是下一步，所以他躲起来。他为什么知道子弹从他手边经过？因为子弹那个枪的火药在他手上，那个子弹从他头这边进去，他的头壳很硬啊，所以没有进头脑袋，就从下面从脸颊出来，然后从下面出去，动20几次手术。救他的医生说他没有喊一声痛，救他的医生说他没有喊一声难，一直很勇敢，因为他内心有一个决心，为他自己和为那些没有求学机会的儿童女孩子。他万一关了几百个学校了，在那个时候 BBC 的网页上有他的故事。他父亲鼓励他说，你有一支笔，把你的现况写下来就可以。所以试探的三角形，你要开扳机的那个勇敢的回教战士扣扳机，为什么？因为他有压力，要把这个寻求机会的这个人把他杀了，我就为阿拉建功，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的信仰牺牲另外一个人生命，这是我很好的机会。好，早已经考虑好了，合理化他的想法，杀人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变成合理的事情。你若是愿意回家去再看这一个包包这个达恩索尔的这个访问，访问的非常清楚。我上个礼拜在英文聚会让这些年轻人看，我们的年轻的孩子4年级就知道也有这一位勇敢的高中生，他被打的时候只有国中。试探在今年10月底香港就会一个钢琴演奏协奏会要演出这一出试探。请问你有没有遇到试探？你有没有遇到诱惑？请问你遇到这些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犹豫挣扎在哪里？读圣经帮助你什么？来聚会参加这些你觉得浪费时间，你觉得没有什么，你觉得听过了就过去了，我的心中不起波澜，倒是 市场上的那个价格很好，我要去买那个新的什么打折的那个什么。或者你碰到一个考验，我要躲开，我要放弃。试探引诱，我们今天就要思想当时这一节马太福音四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是耶稣也受试探。马太福音整个就是在介绍耶稣基督是谁，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是旧约圣经所预许，第一章里面说的他是旧约的圣经所预许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个他是上帝所预备旧约所预言的这一位基督，是救世主。只有一位这样奇妙的神，要圣经用这么多的篇幅从旧约到新约一起来跟人说明，然后说明他是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所生的，他的肉身的父亲约瑟不愿意接受这个让他难堪的事实，但是他选择顺服父神上帝借着天使告诉他的这个使命。于是他原先想休掉玛利亚，但是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选择他没有屈服在他自己会保护他的名誉，保护男人的尊严这个环境的压力之中。他的合理化不是建立在他自己要逃避责任的这个试探里面，他乃是要承担神给他的使命，所以他在那个考验之中他得胜了。于是耶稣基督可以顺利降生，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约瑟和玛利亚身上，在怀孕过程的选择之中，他们充分体验神与他们同在。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讲什么记得吗？东方博士聪明人来寻找上帝。东方博士也许是受但以理在波斯做宰相的时候教出来这些门徒的影响，他们会寻求旧约圣经，说那生下来做犹太王的在哪里，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我们从东方看见他的行客来找他，找到哪里去，找到耶路撒冷去。希律王受不了保卫自己王位的试探，于是就下令把所有两岁以内的孩子都杀了，他扣了杀人的扳机，下了一个命令。所以在拉玛有人就一直听见拉杰哭他们的哭他的孩子都不在了，何等痛苦的许多的可怜的孩子。马太福音第三章讲是愿说要悔改才可以进神的国。我们上次讲悔改，今天我们讲试探。试探这个乐曲是把耶稣受试探的这个情景啊放在香港的喜爱音乐的人的面前。这个作曲的人他亲身体会，他说纵使遇上诱惑与基督同行，我不再感到孤单。要选择什么他自己亲自经验过，他说耶稣爱我的旋律不断在我心中响起，成就了这首协奏曲，钢琴协奏曲试探的主题。对，他在2012年做的，他今年我算他应该87岁或88岁。他在30岁的时候劳改18个月， 他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所以他从小知道圣经的教导。他想逃避那些苦难，老拐无非要改你的思想，我们从中国来的朋友就最清楚。但是他没有放弃。我想在那时候，这个那时候钢琴协奏曲的主题已经在他心里面，他不觉得孤单。几十年以后，五十年以后，这八十岁以后写的，五十年以后，心中的旋律谱成一生跟随神胜过试探的美好乐章。在试探时候要想到耶稣爱我。他在受试探的时候，他说，我跟我的妻子那时候走到长江旁边，真想跳下去了结我 受的这个冤屈，就因为我是基督徒家庭，又是音乐家，你知道在那个政权底下，文艺不是中立的，文艺要为政治效力，音乐不是你心灵的熏陶，音乐要导向你走到哪一个地方去，一切都为政权效力，一切都为当权者的利益而服务。跟我们在这里唱诗歌，跟他心中想了解赞美上帝的旋律完全两回事。所以他想到耶稣被圣灵引诱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在他那十八个月里头对他何等真实。当他想要逃避这个苦难的时候，他的试探就是跳下去死了算了，一了百了，是这样吗？圣经没有这样讲哦。圣经说你要为你今生的一切在神面前交账。所以试探不但是权力，不但是金钱，不但是官位，不但是漂亮的男人，美丽的英俊的女人，用词颠倒过来，故意的，因为这就是同性恋后现代的布道法。休斯顿的女市长是同性恋的人，她下一个命令，厕所禁令取消，不是男的上男的，女的上女的，那是只要对自己性别混淆的人，就男人对自己混淆的人可以进女厕所。所以你就知道试探已经扭曲到让人惊惶失措的阶段。但是上帝预备救恩，试探从哪里来？开始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对不对？我们明智的同学们，我们在礼拜三的查经查那个创世纪，对不对？在伊甸园有哪两棵树？有两棵树，对不对？有哪两棵很有名的树？哎，说一说，说错了没关系。今天最后就让你知道，愿意说错的人是得到最大奖赏的人。来，请名字学生回应我一下，这两棵树是哪两棵树？哎，对对对，分别生的树和生命树哈。所以这个生命树就是啊，这个让我们可以跟神有关系的树，另外一个是知识树，就分别善恶的树。分别善恶的树不会让人的生命像生命树那样有生命、有热情、有欢乐、有光明、有平安、有忍耐，所有生命美好的品质在生命树里面。但是那个知识树呢，使人跟永生神分开，神的树生命树让人跟着生命跟永生神连接，而这个知识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树。这个自我树让我们让亚当夏娃吃了之后，他们就躲起来，因为他心中有黑暗，见不得光明的上帝，他们就害怕，就躲起来，他们很痛苦，因为怕被发现。他 他们的孩子该隐亚伯，上帝在人查经该隐亚伯，谁妒忌谁？明智同学，谁妒忌谁？对，谁妒忌谁？该隐妒忌亚伯哈，妒忌，他想很多，他忧愁愤怒，于是产生这个杀人案，罪恶发生了，死亡，自我树是一个死亡树，使人与神隔绝。但是上帝最后预备的是什么？是救恩树。这个救恩树使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怜悯，这个救恩树使我们可以经历上帝的恩典，这个救恩树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失败的，在这个伊甸园里头，这个吃了善恶树果子的这个亚当夏娃还得了上帝的这个帮助啊，为他们做了皮子，让他们赶出去，让他们可以有悔改的机会，他们可以得到赦免。那个杀的杀那那个动物，那个羊皮做的衣服，就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来信靠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树，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也可以免费进神的国。你不需要成为多样的工作功德才可以得救。上帝的怜悯，怜悯我们这些会软弱、会失败、会在试探中跌倒的人，使我们的生命有希望。上帝为什么给树两棵树在伊甸园里头？请问，再问明智同学，今日的上礼拜讨论的，他们开始讨论的，这两棵树的目的在哪里？记不记得？就是的，让我们有 free will 啊，让我们有 free will， 让我们有选择。遇到一个考验，就是你要选择接受这个试探，还是你选择顺服上帝？选择生命树，还是选择自我树？所以这个试探，中文字表达很清楚啊。看这个字看得懂吗？不是明智同学，明智同学已经看过了。这个字两个树是哪两棵树？啊，哪两棵树啊？哎呀，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啊，善恶果的树啊。中文造字的时候，上帝已经把救恩的含义放在里面了。说文解字不这样解了，说文解字按照中国人的道家的思想，佛儒家的思想在那里解释。我知道一个，我认识一个中文系的博士，他说，牧师你这样解有一点不按照中国人的学术传统解释，可圣经有一句话把这个打破了。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神所知道的，人所能知道关于神的事情都显明在人心里面，叫做普遍启示。用普遍启示来解这两个数，要下一个禁令，这个事我们通常都知道是神之鞭嘛，敬拜的字都有这个事啊。那两棵树只有圣经上的伊甸，这个创世纪第二章以后，这两棵树，第三章那两棵树底下，人就破坏了上帝的命令。而破坏的是谁呀？破坏是谁？谁？明智的同学记得吗？谁破坏了这个命令？谁来使人破坏了这个命令？哎呀，对呀，魔鬼呀，那魔鬼在两棵树的下，在两棵树中间藏起来，魔鬼是在这样情况之下，哇，还是有很多我们以后再讲。所以魔鬼是谁呢？魔鬼是英文叫 devil， 他是谄媚 毁坏的人，在神面前毁谤神，在人面前毁谤神，在神面前毁谤人，在人面前毁谤神。魔鬼他原来是受造的天使，他不守本位堕落了。最有名的在这个以西结书28:15-18，以赛亚书14:12-14，很容易记啊。就约这两卷先知书，以赛亚书14，以西结书多少章？2×2，28，算记得了。其他的中新约的，你去参考都可以帮助你更多的认识。魔鬼有个称号，撒旦，就是敌对上帝的人。耶稣基督看见他从天上堕落，像闪电一样。路加福音10:18，也是旧约试探那个约伯的，在天上走来走去，在天庭里面，把那一个堕落的使者，新约也把他叫做别西卜。你的这个在格林多的后书里面，保罗把他称为比列，在启示里头把他称为大龙古蛇，在创世以后不就是用蛇的这个形象附在蛇的身上来试探亚当夏娃的吗？所以圣经最开始启示创世纪由是13，在启示录最后一卷书最后面19那里也说，上帝一定是要让他受审判受刑罚的。他也叫做恶者，是世界的王，是世界的神，是鬼王，全世界都握在这恶者的手下。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是管辖幽暗世界的。许多参考的经文帮助我们认识。所以圣经中的第一对夫妻亚当夏娃面临撒旦的诱惑，他们失败了，他们被骗了，他们作弊。为什么？因为撒旦试探说，撒旦跟他们说，哎，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们吃了就可以如神一样的聪明，今天有这个果子卖的话，我也会买给我的孩子吃，买给我自己吃，因为省掉努力，省掉很多这种捷径，走快路，常常是我们面对试探的一个合理化的原因，因为省力、省时、方便，好多好处。但是你知道，因为神知道你们吃日子眼睛就明亮，能变如蛇变如神，能知道善恶。先知何西阿怎么说？何西阿书6:7，我们一起读。何西阿先知说，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诡诈。不但是亚当违反上帝给他们的约定，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那个树园中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们必定死。但是亚当违背这个约，在神学上面把他这个叫做行为之约。你当怎么样来行事？上帝给你一个约定，就是你的行为一定会经过考验的。耶稣为什么要经过试探？因为他的身份公开了，他要执行上帝天国的使命，所以他一定会经过一个考验。就是上帝天父上帝要考验一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不是摇摆不定。人类始祖开始受试探失败，耶稣开始受试探得胜，就为我们开这条在试探中可以得胜的道路。他跟我们一样是在肉身之中，有完全的人性，但他也有完全的神性，但他暂时把他行神迹行这些的能力在没有接受试探前他保留起来。他受试探的时候没有行任何神迹， 人会行事诡诈，但是耶稣基督信实可靠。被试探不是罪，接受试探就犯罪。受试探失败的话，受试探失败是什么呢？跟动神的话语。所以圣经一定要记清楚，一定要仔仔细细的读，仔仔细细的放在心中。所以创世纪第三章第二节，在这个地方就跟中了第二章第十六节，也神说园中各样树上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但是你若圣经第三章第二节是怎么说的呢？这个女人夏娃误解了，她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当中那个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吃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好，要增加不可摸，然后再来改变免得死。撒旦说不一定死，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们看见那个果子很好，好做食物，不错，这个果子可以吃吗？熟了漂亮还有香味，悦人眼目，看漂亮，还可以吃人智慧。魔鬼用这各样方法试探耶稣，三大类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来试探耶稣。耶稣拒绝用生命的话抵挡，耶稣命令撒旦退去，最后耶稣得胜。这个第二节到第四节，撒旦来试探的时候，耶稣跟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在旷野四十天就饿了，所以撒旦的试探在他的需要里头，需要正当不正当非常正当，但是这个手段变成有问题的时候就当考虑。他用的是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第二个试探是耶稣把他带到这个圣殿的顶端，那个顶端不是最高的地方，是最外面掉下去，圣殿山下面很深的，所以跟他说你跳下去，上帝说他会用拖住你。诗篇九十一篇的第十一节第十二节说的，撒旦对人的试探用神的话来，所以神不保护吗？神会保护，但是出于谁要他跳，这就重要。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再一次再考验他的身份。所以你知道接受试探我们就会失去我们身份的单纯，接受试探我们原先跟神的关系就掉下去，接受丈夫接受试探有小三，太太接受试探有第三者劈腿，那么原来夫妻忠贞的关系就改变了，这个身份改变了。今天仍然一样，你如果接受一个钱的试探，你对于这老板就很可能要出卖一些商业机密，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耶稣用 生命记六章第十六节，不要试探神。第三个试探在第八节到第十节，耶稣被撒旦引到可以看见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权柄能力一切的，他说我都可以给你，只要拜我。耶稣的回答说，单要侍奉神，单单敬拜上帝，单单唯一，不要向另外一个权柄低头。所以试探实在是都有实际的需要，但是人需要知道这些肉身的吃的需要、安全感的需要，或者说你在这个世上的要得什么的这些需要都会过去。约翰一书二章的十六节十七节一起读嘛，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生。是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像雅各书所说的，那个引诱在旁边会让你觉得有煎熬，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勉励，我们一起读好吗？雅各书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忍受试探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请注意，试探这里有两个字，试探和试验。试探从恶者来，试验从神来。耶稣到旷野去是受圣灵的引导，是神要让他经过这个试验，但是那个恶者来用另外一条路让他经过试验的时候，好像可以少一点苦，于是就形成很大的挑战。我们也是一样，但是这里应许什么？经过神的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我们一起重复一下，生命的冠冕。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好，第十三节很重要，帮助我们肯定哈，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耶稣基督想解明他是神，他不，神不试探我们。所以当你心中摇摆不定的说，神啊，帮助我在你面前可以像耶稣一样，也像那个黄惠康一样，我不孤单，因为我受试探的时候，受煎熬的时候，耶稣爱我。你现在也可能在某种的考验之中、诱惑之中唱耶稣爱我，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经告诉我，凡小孩子他是爱，虽然我主强壮。感谢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我虽软弱主强壮。我不晓得这是不是我，因为我找一找却没听到他那个 YouTube 他那个协奏那个协奏曲的那个旋律，可能是这个主旋律，我不知道。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心中有私欲，所以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因为当时他刚刚受完洗，当时父在天上宣布称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施洗约翰跟一般人也确认这就是那个用圣灵用火为人施洗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暂时然后离开约旦河，他就被引到旷野，圣灵先降在他身上充满他，然后引导他的路，路加福音上面记的。所以圣灵引导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软弱，但是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你要来顺服神，圣灵的能力就从你里面，让你不至于想错了，合理化错了，完全在我们怎么思想。撒旦就是想错了，他想他是上帝头，你读以西结书跟这个以赛亚书十四章以及二十八章，他是上帝所造的最美的装备，最完全的一个天使，有各种恩赐，各种能力，各种美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那个偏乡僻壤的孩子，不是没有什么受过教育的，就是那个最有知识、才华、才干、最有资源的人，最会犯罪，白领犯罪比那个砸块玻璃、拿一块面包的悲惨世界的那个故事主角害人更多。出乎圣灵引导，所以耶稣不是被动受试探，他是主动要去消耗仇敌的。这个解释我觉得真是太好了，以前都觉得就是他是去承受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见神先就在打仗，先在哪里打，较量先在哪里较量，在心里面较量。这个战争是撒旦跟耶稣基督怎么样意志的征战，心意的征战，观念的征战。哇，已经把撒旦用神的话都给他除秒，这个得胜是我们以前在解释耶稣受试探时候没听过的。捆绑壮士要夺取家产，因为耶稣要出来要救人了，所以他要先捆绑撒旦，诱惑人的这个权柄。哇，这真是太感谢上帝了，耶稣受试探为我们开条在试探中可以得胜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知道耶稣受试探是为我们捆绑那个恶者，他事先祷告做什么啊？捆绑恶者，于是他出来就可以到处一并赶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会可不是轻易轻松简单的事情，你要来祷告会，因为你一切侍奉如果都只有坐在人前，就只有人称颂你的那个祝福而已，但是当你像耶稣这样，他就可以得很多灵魂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会啦，你要个别的在神面前祷告真正得胜，像耶稣这样。耶稣祷告试探得胜，他可以跟魔鬼打属灵的战争。接下来就是历史上后面就记这样，他医治，他不但医治人的身体的疾病，他医治人里面的病，把鬼赶出去，是医治人灵魂的最深的疾病。耶稣一直顺服，耶稣既然受试探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这一题一起读。主耶稣既然自己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好，这个后面的不是哈。记得他是可以搭救我们的，就像这个钢琴手指黄惠康这一位，几十年跟随主道路，写出一篇赞美神的作品。耶稣爱我，我知道圣经告诉我，我软弱，他给我力量。所以试探属灵觉是什么？ 饮食生活的试探，让我们要享受肉体的情欲。他挑起人今生的骄傲，看我可以从殿顶掉下去，哇，行异能奇事，表现过人，属地的荣美，看见地上的这一切荣华富贵。但是请问你有没有顾到那些贫穷的人？我找这个的时候是看桥，这世界上著名的桥，看到这个桥。但是前天师母告诉我说，你要去看一个真情部落格的故事，那个主角就是下方这个女孩子，她叫刘安婷。这个桥她大概也看过，因为她选择在美国 Princeton 读书的时候去国外做研究，去柬埔寨，要帮助那里的孩子们了解他们的需要。这是在加纳，我们要看他的故事，你回家去也可以看。爱是一种旅行。
我觉得最难的课是叫做英文写作课，它是一个小班制，一般它大概10个学生，然后每一两个礼拜教授就要每一个学生写一个5页的小报告，然后所有的同学要负责在上课以前把其他的同学的匿名的报告都看完。那上课的时候就是教授带着你一天一天的去评论说这篇文章哪里好哪里不好。
我天哪，
其实现在我是一个老师或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你没有强压给孩子你的标准，你是带孩子来思考。只不过作为一个学生我真的好痛苦。然后我记得最印象深刻是我的同学就说批到最后说，这个作者到底是怎么样考上我们普林斯顿的。啊，我在台下听，虽然是匿名，但是觉得好痛，就觉得我心里面很愤怒。我到美国还知道我愤怒的时候心里面都是在台语在 OS， 就是他就说，哦，你刚讲要抵台湾是出名的，你都不知道，你讲就厉害，你刚讲要，我心里面很多事情呐喊想要跟他讲，但是讲不出来。
然后讲说你会讲中文吗？
对啊，就是吐槽我很生气很难过。但是我离开教室的时候，我印象中我看到一棵树，树上有一只松鼠，然后就对那个松鼠说，你知道我宁愿做你，因为至少你不会被质疑你为什么配得在普林斯顿。结果我觉得那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意念在我的里面，是我觉得上帝在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安婷，如果你在高中的时候那么拼那么辛苦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先知出现在你的面前跟你说去普林斯顿是会考上没有错，但是去那边是这么的辛苦跟凄惨的话，那个时候你还会想要出去吗？然后我虽然很生气，但是当我心里面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答案是明确的。我出来的时候目的不是让我去美国还可以再上一次报纸头版，或者是再考一次第一名，其实我心里面有很多想要去看到的风景，想要学到的东西。你知道我看到我何等幸运，可以在这么多这么棒这么有趣的教授跟同学身旁做学习。我最大的学习不只是在我的课本里面图书馆里面，其实更应该去认识这一些这么多很深刻的生命的故事。所以我到后来其实是每天是很兴奋的，即使我觉得我以前从来没想象过可以拿一张低的考卷，但是心里面还充满喜乐。对，就觉得没有关系，我知道我认真的在学习，但是不是为了那上面的成绩。
你的论文后来你是怎么选定你要做哪一个方面，然后到哪里去做研究？
我就选择去柬埔寨做一整年的一个研究。像
听说你在柬埔寨遇到了两个影响你也非常重要的人。
第一个人是我的嘟嘟车司机，嘟嘟车就是有点像进阶版的人力车，就是前面不是骑着奥特，前面现在是骑摩托车。聊天的时候我就会听到他的一些生命的故事。他自己是在1970年代末期的那个次年革命的一个生存者，那时候大屠杀，全国1/3以上的人口在那个时候死去，那他的家人也所有人都在他的面前那个时候被士兵给处死。然后这个故事让我想很久，原因也是因为他自己 新给自己的名字叫做 Mr. Smiley， 英文就是微笑先生，然后都贴在他的那个安全帽的后面，还有车子所有四周都写满了这个他的名字，就是 Mr. Smiley， 而且他是身体力行的，你看到他永远都在微笑。然后我想了很久之后，终于在我离开柬埔寨之前，我问他这个问题，我说你到底怎么样才可以笑得出来？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像你这样子拥有一切可以微笑的条件的人，你却反过来问我说该怎么去微笑。那他觉得不是有条件才可以微笑，是微笑之后才可以有条件。然后这句话让我从柬埔寨拒绝回纽约，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很深，在理论上来说他是一个最不可能微笑的人，但是他在环境给他绿灯之前，他先踏出那个微笑的每一个小步骤，当他自己开始可以由心发出微笑的时候，他也带给身旁的人更多可以微笑的条件。另外一个跟他对比的人是我在旅馆里面认识的一个瑞士人。那其实柬埔寨金边很严重，另外一个问题是厨技的问题。那我每一天早上在那个旅馆的那个 lobby 吃早餐的时候，我都看到同一个这个男人，外国的白人的男人，就是从电梯里面走出来，然后每一天带着一个不一样的柬埔寨女孩从电梯里面走出来，而且直接在大厅给他钱。然后我们就每一个早上都看到他，我觉得很作呕。直到有一天我在电梯里面碰到这个男人，他就跟我说他如何环游世界，然后在世界各地有各式各样的见闻，然后去深入了解每一个当地的人文风情。这两个人的对比，一个是一个从来没有办法离开柬埔寨的一个人，但是他的生命的体悟是如此的深刻，他的视野其实是广的。但是这个环游世界的人，在我心目中其实他真正是一个狭隘的人，他看了这么多事情，有这么多好听的故事可以说，但是终究我觉得他目光是无斗的。所以那个世界的视野，我觉得到那时候我意识到，不是来自于你肉体去过多少的国家，更来自于在你的心里面，你多么用心的去看到，不管你去过多少的地方，即使你一辈子只能待在一个地方，但是你用心的去体会生命中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那个可以带来我觉得很不一样的视野。
这个刻骨铭心的论文，你后来顺利毕业了吗？
最后毕业的时候，那份论文得了全学院的首奖，然后我得到那份奖的时候，我觉得我太不可自信了，因为我明明记得我是那个写五页都已经快要痛不欲生的那个人，竟然四年之后他是这么的信实的带领我。他的意义不是那个第一名，其实他的意义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回头看那个过程，那个每一个脚步是如何去走出来的，我觉得那个是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Jim.
And what do you like to do?
I want to be a doctor.
You want to be a doctor?
影片中这些非洲加纳的学生们一一诉说他们平凡却不简单的梦想，对这些孩子们来说，刘安婷是特别贴近他们心灵的老师。
May God break my heart so completely that the whole world falls in. 当我的心因为玛丽因为海地的孩子们而开始破碎的时候，我反而开始恢复了知觉。
但对安婷来说，这些孩子却是用他们看似贫瘠的生活教会他什么才是真正的富足。
也许是来自他的信仰，也是来自他的成长过程中他自己的一些体认。对，那
他现在在台湾推动偏乡教育，因为在台湾每年暑假在暑假的后面六月到八月的时候找不到老师，尤其乡下地方，所以他把他在这里受到的感动带回台湾去。他很顺利毕业，五位数字的高薪等他，是他梦寐以求的。这是个试探，他选择让他感动的那个原因。每一个生命里面都有上帝的故事，每一个苦难里面都有更多的祝福。他听见那个嘟嘟车的故事，他发现那个瑞士人完全的贫穷可怜。他在海地的时候，海地大地震， 这让他感动的一个牧师，两个女儿地震发生赶紧跑回家去，一个受重伤，一个死了，他就抱着那个死人赶快往边界跑。就这么一个牧师，他看见他的时候，那牧师非常的喜乐。牧师说他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在那些很多受苦、房子被压坏、亲人被压死的当中，都是死亡的里面，他轻轻的哼诗歌赞美上帝。正如黄惠康说，他在受极大试探考验苦难的时候，心中唱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知道你用圣经告诉我。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这个女孩子的父母是信耶稣的，从小告诉她成绩不是最重要的，你的心灵才最重要，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你的心不要被这些捆绑，你要听见上帝怎么跟你说。求你帮助刘安婷回台湾举行一个演讲会的时候，有一个从中立来的女孩子在外面等了两三个小时，在结束的时候跟她见面，请你抱抱我，因为 我不想活了，功课压力太大。我今天听完之后，我知道我活下去的理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人生有太多这样的试探考验，就在我们的每天家庭生活里面，就在我们工作之中，求主帮助，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